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开始逐渐停止产生雌激素，不少女性朋友就开始发现啊，自己原来胶原蛋白满满的皮肤就开始出现了细纹，骨骼开始酸疼，甚至一动起来就咔咔作响，入睡也比较困难，睡眠浅，特别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大。那更年期呢，不是病，但是要认真对待。那么当代女性正常的更年期应该出现在哪个年龄段？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需不需要治疗？关键是我们澳大利亚有没有安全的雌激素补充药物？那都需要我们的女性朋友作为常识来了解一下。今天我们就连线了悉尼妇产科专科医生 Claire Huang 给大家来解答一下。 Claire 你好，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更年期和更年期症状这两个概念。
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。更年期呢，就是说一个年龄阶段，这个阶段呢，你会感受到更年期的症状。然后更年期症状呢，是一个综合的症状群，不是只有一个症状，是一个综合性的症状群。在发达的国家，平均的绝经的年龄，就是说月经完全停了的年龄呢，大概是52岁左右。但是呢，可以在未绝经期就会感受到更年期的症状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不大幸运的话，45岁就开始。这种症状呢，可以持续到55岁。有些病人呢，可能持续的更长，不过那个是挺少见的。这个症候群呢，需要什么骨头酸痛啊，睡眠的问题啊，还有就是觉得阴道的干燥啊，特别最常见的是潮热盗汗。很多人就是突然间一下子热起来，就天气很凉的时候他都觉得很热，然后一下子那个温度又降了，又正常化了，就这样子。还有呢，就是情绪的改变也是很大的，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莫名其妙，突然间觉得很容易就是哭，然后发怒。最容易感觉到情绪变化的就是他身边的人，比如说他的孩子啊，他的丈夫，就说哎，妈妈怎么好像突然间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平时很小的事情不容易发怒，怎么突然间这段时间开始发怒了，很容易就很激惹。如果处于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，然后有这一系列的症状的变化呢，那你要考虑一下，那可能是有这种叫做未绝经期的更年期的综合症。
刚刚讲了一个52岁，一般来说多大的年龄算是比较正常的进入更年期？
52岁这个是绝经完全月经停止的年龄，在澳洲来说平均的年龄就是50到52左右就会月经完全停住。但是呢，您刚才说的这个更年期的症状的话，可以从45岁开始呢发现有这类的症状，但那时候可能还是有月经，但是呢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症状了，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哦，您前面有提到有的可能会持续到55岁，从45岁开始正常的时间吗？就是他们应该正常是多长时间呢？
平均来说我都是5年左右，就是说不会持续10年。但是呢，我自己本身有几个病人他都已经70岁了，他还是有那种潮热的症状，而且要靠激素替代治疗，因为对他的生活影响太大，因为这种潮热啊对他的睡眠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个替代药物的风险他也要持续用药，因为实在没有办法。
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可能快要进入更年期了？
最平常的就是潮热跟盗汗，第二个就是晚上睡眠的问题跟情绪的变化，这两大类就是比较常见。如果平常睡得好好的，突然间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就是大的改变，比如说你的生活啊，你的工作啊，还有你家人的关系啊，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，但是你睡眠突然间质量下降的很厉害，而且是处于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呢，就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的综合症的症状。
前面提到哇，有几位患者到70几岁他都还有这个症状，好像这种严重的是需要接受治疗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治疗的依据是什么？总要做一些检查吧。
治疗依据有很多，我们是从几个方面去评估。第一呢，更年期的综合症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啊，我们是以这个为标准的。我们对激素替代疗法的认识呢，是40年代就开始的了。然后2003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开始改变这个观念，因为那时候呢，我们认为啊，激素替代治疗呢是让我们永葆年轻之权。但后来在2003年呢，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临床的研究，就发现呢，如果用激素替代治疗，不单没有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健康效应， 而且呢会引起其他的很多方面的风险。这个临床研究发表以后，对激素替代治疗我们有了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张还是以病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为主，还要看他有没有禁忌症。如果有禁忌症的话，也不能够使用，即使生活质量影响得很厉害，我们只能够考虑非激素方面的治疗。
用药要谨慎的，像在我们澳大利亚临床上，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的雌激素的补充手段呢？
真正有效的能够改善症状的只有雌激素，这个雌激素一定要医生的处方，家庭医生会评估。第一，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有没有禁忌症？我们认为呢，在绝经以后的头5年，用激素替代治疗呢，还是安全的。但是呢，有些病人就觉得处方药，他们还是对激素还是有一种敬畏的心
对
情
对
啊，就
对，
有点
就怕得
怕，
癌
对吧？
症，医得癌
特别
症，
是
对
亚
对
洲
对。
人，特别特别害怕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去寻求其他的不用处方的那种药物，从多种维他命的补充啊，或者一些医师比较古老的草药方面的继承剂啊，或者说植物的雌激素这一类的药物。可能很大部分都是一个安慰剂的作用，但是呢，也有它自己本身的风险，因为它的药量跟药的纯度，还有临床方面的管控都没有像我们处方药这么严格。特别是植物雌激素的东西呢，或者叫 bio 荷蒙那些呢，跟生物荷蒙那些呢，都还是要小心，因为他们毕竟不像我们处方药有这么严格的管控，还有对纯度啊、成分啊，还有安全性啊、毒性都有很大的控制程度，所以那些药反而有担心的地方。处方药呢，只要你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雌激素的替代疗法有很多很多种，还要看这个病人有没有子宫，有子宫跟没有子宫的病人是不一样的用法。如果没有子宫的病人呢，我们只用一种单核的去雌激素就可以了。因为更年期综合症呢，所有的症状呢都是跟雌激素的低下有关。单一雌激素的话呢，更安全，是没有乳腺癌的风险。临床的研究就发现呢，用单一的雌激素呢，反而乳腺癌的风险就是没有增加的。但是用双核的，用雌激素跟孕激素，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的。那是在没有子宫的病人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单一的雌激素，从口服跟鼻贴呢，它的不同之处呢，就是鼻贴的对静脉血栓引起的风险呢会更小，所以我一般来说都喜欢用鼻贴或者是用外用的这种雌激素，抹在身上，左
鼻贴
边
就像
手
贴
臂
创
抹一
可贴
下，右
吗？
边手臂抹一下。
啊，这么方便的。哎，
对，
还有
鼻
说
贴的
鼻
话
贴
呢，
就
鼻
是
贴更方便，鼻贴可以一次贴3、4天啊，更方便，就可以贴在上面洗澡的。所以我觉得鼻贴更方便，你不用每天都想着吃药，而且释放有一个很稳定的过程，反而在体内激素的含量更稳定。从临床的研究跟病人给我的反馈，那个鼻贴的蛮好的。但是如果有子宫的病人呢，一定要双核性的，因为如果用单一的雌激素呢，会引起子宫内膜的增生，而且在绝经后的妇女，如果用雌激素的话，子宫内膜的增生会导致癌前病变，然后进一步呢，也会可以发成是子宫内膜癌。所以我们这个就要比较小心。如果这个病人是有子宫的话，我们一般给她双核激素。雌激素跟孕激素一块用，另外一种方式就可以口服雌激素或者鼻贴的雌激素，再加上一个叫曼月乐的节育环，因为这个曼月乐的节育环呢叫 Marina，它里面是含有孕酮的，所以就可以保护那个子宫的内膜。这个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。如果真的是给更年期综合症困扰的话呢，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"You don't need to put up with suffering"。
就是你不
好。
需要去忍受这一切。
对对，不需要的，因为毕竟更年期综合症对有些病人来说，他对生活质量影响很大，而且特别是情绪的变化的时候呢，它也会影响夫妻的关系。如果有症状，一定要求医，让医生帮助你去走出这个生命中的一个比较
特殊
困
的
难
时
一个时
期，
期吧。
好，今天非常感谢 Claire 接受我们的采访，非常感谢。
谢谢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，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